第六章，没有行动，一切都是白说。设定高目标，即使不到月球，也会飞到星星附近。第一篇，没有景气的问题，只有争气的问题。在我看到和经历过那么多成功习惯里，最重要的就是行动的习惯。如果这本书你只学到了这个习惯，也就值得了。因为如果没有行动，不管你看了多少书，思考了多久，研究准备了多少，都是白搭。有点类似清谈误国的概念，讲空话谁都会，但行动就不一定了。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几年前你有一个想法或主意，也许是想发明新产品，或是开家拉面连锁店，但是一直没空去做。有天你去逛街，突然发现你的主意被偷了，已经被别人做出来了，在市面上贩卖你当初想开发的产品或是拉面店。你知道你跟那些人做出来的成果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你只是想想或计划，而那些人不一定比你聪明，却一定比你有行动力。你可能会问，难道计划不重要吗？如果不计划，就鲁莽去做好吗？当然不好，但如果硬要说计划和行动哪个比较重要，那一定是行动。当然两个都做更好。像 Nike 的广告说的，做就对了。因为只要有行动，就一定有结果，不管是好结果或是坏结果。如果做错，看到负面反应，改进后再试一次就好了。好比有人问，你会给小孩几次机会学走路？这个问题其实是废话，当然是让小孩一直学，跌倒后再继续走，直到学会走路为止。难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走路，这就是安东尼·罗宾讲的成功方程式。一定要先行动，看到错误就改，然后再试一次。你可能会问，要试几次才好？答案是直到成功为止。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人都会走路的原因。大家都是从爬到学会走路才停止，没有行动，什么都是废话。如果没达到目标就放弃，前面的行动也都白费了。行动的另一个目的是人生很多情况无法事先预测或计划，要做了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这有一点像下棋，也许你可以计划下几步，但是你绝对无法计划到全盘结束，因为除了复杂度之外，你不会知道对方如何出招，也就是市场或顾客如何反应。你也只能见招拆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果有两个人，一个人花一年直接跟大家练下棋，另外一个人花一年只看书学习，你觉得哪一个人的棋艺会进步的比较快？如果没有行动，没走出第一步，你再怎么沙盘推演，也没有机会赢得那盘棋。我听过一个关于美国四星上将史瓦兹科夫的故事，他就是1991年率领联合国盟军在短期内大胜伊拉克的将军。他年轻时，有一次军方开会讨论一件既复杂又重要的事情，两边已经吵了好几个月了，但一直没有定案。因为做或不做都各有利弊，所以大家最后只好跟最高将领报告，请老大做决定。老大听完了报告，马上选了一个方案去做。散会后，将军偷偷问那位老大，这么复杂的问题，那么多专家研究了这么久，都不知道怎么决定，你怎么能一听就懂，马上做出决定？你到底有没有听懂？老大就回复，没错，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也不是全懂，也知道正反两边的专家都很优秀，他们竟然花了那么多时间研究，该想到的问题应该也已经想到了。但我知道，如果没有人拍板做决定，开始行动，这个研究不论在几个月也不会有结论，导致最后错失良机。世界上不可能每件事情都有100%的把握，如果做了那么多研究，开始行动一定比不开始好，只要做了之后再小心观察情况，做出需要的改进即可。这个故事也让我想起80/20法则。我也是完美主义者，很怕犯错。这个法则指出，80%的成绩通常是由20%的行动产生。也就是说，剩下最后20%的成绩，需要你花80%的精力才能获得。当然，这要视情况而定。有时你真的需要100%的成功率，像医生开刀或是飞行安全。但如果你可以接受20%的失败或挫折，不妨考虑花20%的精力5次，各达到80%的效果。这样 会比花100%的精力做一次来得更好，因为你那五次的行动可以达到400%的效果，也就是80%×5。例如，像卖保险或当推销员，是很多人不愿意做的事，因为常常得打电话给陌生顾客，或经常被拒绝。可是如果你不怕被拒绝，别人计划很久做一次，可能一次就成功的机会很大，而你在同样的时间做五次，虽然可能被拒绝的机会大很多，但长期来讲，你的成绩可能是别人的4倍。同样的道理，大家只看到老板或运动员成功的那一面，但他们失败的次数一定比别人多很多，只是他们愿意行动，别人做一次，他们就会做五次。虽然可能失败次数多，但成功的次数也多。如果你喜欢棒球，就知道最好的球员安打率往往很难超过30%。也就是说，最厉害的强棒也是打10次会失败7次。相反的，有些公务员怕做错事被骂，就会出现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心态和习惯。虽然不能完全怪他们，这多半是环境和管理的问题。但是如果老板不鼓励大家从错误里学习改进，而是不准犯错，而且犯错就骂，那大家当然会有不做不错的心态，做事消极，与我强调建立行动的习惯背道而驰。所以除了要养成行动的习惯外，还需要不怕犯错，有错就改，只要有恒心就会成功，当然不能犯致命的错误。而如果可以预先计划，减少犯错机会，成功也会比较顺利。我想大家应该都吃过或听过肯德基，他的创始人桑德斯上校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发明了一个自认很棒的炸鸡食谱，但需要找金主合作开店。他马上开始行动，一个一个去找，但他每问一个就被回绝一次，没有任何人愿意拿钱出来合作。如果是你，被回绝几次后可能会放弃，或是会怀疑自己的食谱有问题呢？然而桑德斯上校的行动力加上恒心，他在被拒绝了1009次之后，终于得到了第一个 yes， 肯德基才变成全世界仅次于麦当劳的第二大速食店，在123个国家开了20000多家分店。另一个是约翰·坦伯顿，也就是 Templeton 基金公司创始人。买过基金的人应该都听过这家公司，至少也听过新兴市场教父马克·莫比尔斯，他就是这家基金公司的操盘手。我一直认为没有景气问题，只有争气问题，因为通常最坏的时候才可以让厉害的人找到最好的机会。像今年的中美贸易战，正是展现危机就是转机的最好时机。坦伯顿在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时，以每股1美元的价格，大约折合现值18美元以下的价钱，买下104张纽约交易所的股票。虽然后来其中34家公司在1939年破产，但其他的公司却让他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变成亿万富翁，进而成立了自己的全球基金公司。他也是我在巴克莱银行的客户。英文有一句话 Ask for forgiveness, not permission， 就是说先做了再讲。像公家机关做什么事都要先获得批准，因此能做的事不但少，效率也不会高。但如果你的目的是不犯错，只想要明哲保身，那凡事预先被批准是对的。但你若想成功，就先做了再讲，错了可以寻求原谅，改正错误，再试一次。英语还有一句话 Pushing the envelope， 这是我大学室友就教我的，因为他那时一直想成为美国战斗机的飞行员，而会开飞机的人都听过这句话。这句话的原意是飞行员会尽量飞到地球最高，快到外太空的地方，测试飞机最高的限度到哪儿。做事也一样，如果你不尽最大能力试一下，你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呢？搞不好比你以前想的要多很多，不去试试不是太可惜了吗？这也是我上一本书的书名，没有不可能的含义。所以只要你敢行动，踏出你的第一步，不管外部环境多艰困，都有机会成功。